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第九节，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神指示的地方叫我们 得为业。哦，那很好，但神指示的地方也叫我们献上儿子，那就不太好了。各位，是同样的地方，神指示我们叫我们得到一切的喜乐和祝福，很好，但是神也指示我们要得到那一切的喜乐和祝福的时候，我们会经过多少十字架的修剪、剥夺、舍己和艰难，是那么窄，是那么小，是那么的痛，都不舒服。但是愿我们还是去，愿意靠着主到神指示我们去的地方去。你指示我们去哪里我们就去，不要像 约拿一样、啊、就不去、啊、不要像以色列一样就不去，要像亚伯拉罕一样，要像加勒一样，去神要我们去的地方。当然最重要的，像耶稣、像保罗一样，完全的顺服，去神要指示的地方去。各位，我们也常常觉得神好像没有指示我们，神都指示，我们不听，我们越听神指示的就越清楚，越不听神怎么喊我们都听不到。好，我们继续来看神对亚伯拉罕指示，而神怎么亚伯拉罕怎么遵行。亚伯拉罕在那里把坛煮好，这恐怕以撒都在旁边帮忙，然后把柴摆好，这以撒也在旁边帮忙。好，下面中间就有一个很大的空隙了，神叫亚伯拉罕捆绑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亚伯拉罕就捆绑了。各位，现在一切的考验，前面三天是不是会顺服，就在这一刹那决定了。哦，甚至亚伯拉罕会不会像在科西玛尼园一样，有耶稣那个挣扎，父啊，倘若可行，叫这杯离开我，会不会有那个痛苦啊？我现在不能向天父求十二营的天使来帮助我吗？答案显然是可以的。会不会功亏一篑呢？耶稣没有功亏一篑，但是我们显出耶稣的大声流泪，表示他也有很大的征战，只是他没有犯罪就是了。有艰难，各位，我们在说亚伯拉罕就在前面，我们看到他为索多玛、俄摩拉那个罪恶的城市求了六次啊，创世纪第十八章二十三节开始求了六次，为那个罪恶的城市求了六次，最少应该也是为罗德和罗德的一家求了六次。为什么这个比上帝、比索多玛、俄摩拉、比罗德好太多太多儿子，亚伯拉罕连一次都没有求，一次都没有商量呢？也许他太痛了，也许那个时候对神的认识还不多，但我们有说他求六次是非常有信心的。我们再一次说，不是沉默不言一定就有信心，不是上帝说什么就做什么一定就有信心，心中如果还有很多的恼火，那也许也不一定，但是就算是有恼火能顺服，那当然还是好的。只是我们要说，我们仍然不用任何一次外表的作为来成为我们所有生活言行的一个标准。那个外表作为甚至有的时候可以是相反的，耶稣医瞎子有很多不同的医法，我们不能说只有一种。各位，当亚伯拉罕听到神要这样他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为什么他没有抗没有争，像听到索多玛俄摩拉要灭掉手一样？哦，感谢主，他求神因着不要把恶人和义人一起消灭，那是凭着神的本性、神的指示来做那样的祷告。他知道他自己没有资格，他不过是灰尘，他只是根据神自己的应许、自己的话，他对神的应认识来这样要求神，来这样祷告。那么现在也是一样，当他对神越认识、越认识清楚的时候，他越知道他没有资格去求让以撒可以不死，因为以撒完完全全是上帝所赐的，是上帝所赐的，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神当然有权柄，我哪有资格来抓住任何一个东西，不管是我儿子的生命或我自己的生命，神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哎呀，但是神又给我们意志， We are human being， 我们是人，我们不是被制约的动物，我们不是被program 好的那个电脑，非这样做不可。不， 当然我们在神的带领之下，神的旨意也不能抗拒，只是我们人在感觉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要不要顺服。亚伯拉罕就顺服了，因为他知道这完全是出自神，就如同他知道神绝对会公平来对待所多玛和蛾摩拉，所以他就用公平、公义、慈爱、神的本性来向神求，所以他献上儿子要杀儿子，跟他为所多玛和蛾摩拉求是一样的，都是把神当作神来顺服神而做看起来刚好相反的事，这里都没有求。我们所比较不懂的就是，或者是很简洁的是，然后亚伯拉罕是对以撒说，儿啊，现在该你死了，我告诉你吧，你就是那个神预备的羔羊，是这样吗？还是神亚伯拉罕对以撒说，儿啊，你看那边有什么东西，然后以撒转头的时候，亚伯拉罕一拳就把以撒打昏了，然后把他绑在上面呢？以撒是如何束手就擒的呢？各位你记得孔子的学生曾子是最孝顺的，有一次被他的父母打伤了，孔子去看他就叹气了，说你这样是陷父母为于不义啊，那父母打我们大仗则走，小仗则受啊，父母如果拿大仗打你的话，你一定要逃掉，小仗你就承受了，因为大仗打你会把你打伤了，陷父母于不义啊！我想陷父母于不义实在是太虚假的一个讲法，那不是最重要的。你爸爸妈妈要拿那么大的棍子打你，是伤害你，你当然要离开啊。现在亚伯拉罕不是拿着大杖，亚伯拉罕拿的是大刀哎。那以撒是不是应该逃走呢？以撒这个时候大概17岁左右，那么亚伯拉罕就是117岁左右。哦，以撒如果要逃，亚伯拉罕无论如何追不到他。这件事情路德讲得非常好。哦，除了2000年以后，另外一个儿子就是耶稣，在哥哥他身上，也就在这个地方，那么顺服他的天父以外，没有一个儿子像以撒这么顺服。我们通常在这件事上，我们就看到亚伯拉罕好有信心，好顺服，他好悲哦。但是我们想想看，没有以撒跟他同行同心，以撒绝对可以逃掉的，亚伯拉罕绝对追不上他的，所以以撒也是这件事里面的英雄。当然亚伯拉罕以撒英雄都是上帝是英雄，上帝给他们这样的心，上帝做成这样的事，上帝和亚伯拉罕以撒也是千千万万的人有个借镜，有一个榜样可以学，可以效法。我们感谢赞美主，就献以撒，以撒绝对是因为跟亚伯拉罕同心这件事才能成就。以撒好顺服，难怪路德说真的好像耶稣一样啊！当然以撒跟耶稣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啊，这里的顺服却真是一样的。以撒怎么那么乖，就不逃，就被他爸爸绑然后放在坛的柴上。那下面呢，就既然把他绑上去了，也就是他准备是要死了哦，是因着信哈，就是希伯来书11章讲的，亚伯拉罕因着信把他的儿子这个以撒献上，被实验的时候把他献上。另外在雅各书2:21啊，也讲到说，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把他的儿子以撒献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当然我们还是相信因信称义。雅各跟保罗没有冲突，只是那个保罗和雅各都知道，那个信心是要表现出来的，表现出在行为上面的，显出来的。可见信心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啊。这里当然是把那个创世纪这个15章的事跟17章的事跟22章的事结合在一起，那是神的朋友，他信神，他顺服神，神也成就奇妙的事情。他拿刀要杀自己的儿子，好，他正要拿刀杀自己儿子的时候，伸手拿刀要杀儿子的时候，这是一个绝大的顺服，这是一个绝大的悲哀。这个艰难啊，我们还是要说非常的艰难，可是最好的答案还是希伯来书11:17，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的独生儿子献上。他特别讲到欢喜领受应许 从以撒生的才有成为你的儿子。很高兴哦，以撒将来要成为神，成为后裔，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虽然那也是在一个悲哀的时候得到的应许，就是创世纪21章那里，是以实玛利必须被赶出去，以撒生的才是你的后裔。那亚伯拉罕怎么办呢？他杀了就会有个困难。各位，这是奇各国他们没有看到的。很多人比较新派的人看这一段，就是说信仰或者信心跟理性是冲突的，不一致的。信心叫我们杀儿子，理智叫我们不能杀儿子。在这个冲突之下，我们要采取呢荒唐的信仰，好像众生往黑谷一跳一样，相信神一定会有好的带领。这个比喻是错的啊，因为我们信神，虽然有的时候好像往漆黑的谷往下一跳，但是我们绝对是有上帝的话安慰鼓励保守我们的。亚伯拉罕在献以撒的时候，最困难的不是道德上的、伦理上的、宗教上的那个矛盾。道德伦理就是神不准我们做这样的事，宗教是也是神不准我们做这样的事，怎么又做这样的事？最困难的这些亚伯拉罕都可以顺服，因为他相信神的带领一定是好。最困难的是信心，就是要遵行神的话，信心就是从神的话而来。而现在神的话对亚伯拉罕来讲有矛盾了，那就痛苦了。一个是创世纪21章讲到说，从以撒生的才算你的后裔。那如果是你听这句话，你就不能杀以撒，因为以撒死了就没有后裔了。然后矛盾就是在创世纪22章又很清楚要杀以撒，你杀以撒，22章的话你听，21章的话就不能成就，21章的话要成就，22章的话就不能够听。哦哟，上帝的话发生矛盾了，那亚伯拉罕很痛苦，这个痛苦也不小。但是希伯来书11章说，这个理性上解决问题，也让他在信心上解决问题，所以信心和理智没有冲突。怎么解决呢？亚伯拉罕觉得很痛苦，但是希伯来书11章19节，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好，这是两全其美的，就是我把我的儿子献上，神能叫他复活。哦，这样创世纪21章和22章的话就 match 了，没有冲突了。是我献上，这是22章要求，死了但是神叫他复活了，那以后还可以结婚嫁娶。这样解释一点不是减少亚伯拉罕的痛苦，亚伯拉罕举动的艰难，因为就算能够复活，他还是要先把他杀死。就算我们相信上帝一切应许都会实现，但是现在要走在哥哥他的窄路上还是困难的。第11节，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好，我们又看到呼叫了，我们又看到亚伯拉罕听到这位神的呼唤。自古以来神也这样呼唤我们每个人，有时候他呼唤让我们很舒服，让我们很有盼望，让我们得到很大的安慰。有时候他呼唤真叫我们非常的痛苦，但是舒服也好，痛苦也好，让我们都凭着信心接受神会给我们最美好的带领。他说，我在这里。这耶和华使者，我们后面就看到也是耶和华自己，最少他就代表耶和华自己。那么神的使者，这是不是指耶稣呢？是指哪一个天使呢？如果就是耶稣，那么耶稣也是神的使者啊。在千年之后，耶稣却没有办法让自己有另外一个羊来代替，这个时候有羊来代替以撒。我们感谢主哈，神的使者，也许如果是耶稣，他看到他自己才要走那个最悲哀孤单的路，但是却是最荣耀让我们得救的路。我们在这里也想到说，神会开路的，愿他从天上呼叫我们，呼唤我们，有这样的盼望哈。亚伯拉罕听到这样的呼唤，这个叫了两声亚伯拉罕，我想那是显出那个非常的紧急，因为以亚伯拉罕决心一刀就要刺下去了，甚至很多话是天使把那个刀夺下来了，或者是把亚伯拉罕的手抓住，让那个刀掉下来了。亚伯拉罕说，我在这里啊，感谢主。那这里我们已经看到亚伯拉罕多次讲过，我在这里了，我在这里。每一个在这里哦，都是显出一个顺服的儿女和一个慈爱父亲的情形。我在这里，有什么吩咐我愿意做，我在这里， I'm ready， 我是随时预备好要来遵行你的吩咐。 啊，弟兄姐妹，我们常常有的错误就是我们随时预备好要服侍魔鬼，我们随时预备好，甚至有那种主动的心要讨魔鬼的喜欢，讨自己肉体的喜欢啊！求主帮助我们，真是让我们能够随时被他更新，能够有他的心要讨主的喜欢。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不可以在这个童子身上下手。嘿，我们不是刚刚你三天前你还叫我在这上面在他身上下手。三天前你还叫我害他的亏你现在还说出这个字害他嘞。啊，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你看，所以那个我呢就是神啊。不管他是不是耶稣，不管他是不是耶和华本身，但一开始讲神的使者，不讲神自己，就好像说是神的使者出来做这件事情。因为使者都是要效忠神的，就像亚伯拉罕也是神的使者一样，所以是使者来呼叫。我们当然又有个问题了，那怎么知道这又是出于神，而不是出于魔鬼，或者出于我们体贴肉体在要献上那一刹那，哎，肉体突然投降，然后话假装说这是神的声音呢？啊，各位，这答案都是说我们没有保证。我们人一涉及到我们人，没有什么事是准确的。但是呢，我们就求主让我们总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能够靠着主来做主喜悦的事，能够分辨这个声音是不是出于神，能够常常听主的话，跟随主，我们在很急切的急迫的状况中，就真的能知道这是不是主的意思了。有信心就好，不一定能够确实的在每件事上能够知道怎么做，但是知道怎么信就好了。不可以害他，你心里一定想到说，我怎么在他身上下手，我怎么可以害他，但你愿意顺服。现在我就告诉你，你的心跟上帝是心一致的，上帝也叫你不要害他，也不要下手。哦，在整个这个试炼当中，整个这个试验当中，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哦，各位，这个话看起来也要很吐血，看起来上帝真的很坏哦。这些话其实就是上帝当然不坏，圣经是神默示，怎么会说神是坏的？本身神也不会坏，只是他真的把我们人很多时候的想法，敢怒不敢言的想法讲出来了。神要亚伯拉罕献，原来是神要看看亚伯拉罕是不是爱神过于爱一切啊。有人说在创世纪二十章所写的就是神像一个非常嫉妒的人，哦，他要看看上帝亚伯拉罕是不是有太爱以撒了，以至于不够爱上帝了。哦，原来是上帝很嫉妒很小气，然后用这么恐怖的方式来试一试亚伯拉罕。而在罗马书里面还有希伯来书，在新约讲亚伯拉罕所受到的考验不是爱哪一个多，而是有没有信心。啊，其实这两个都应该是在一起的。神也要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不是除他以外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表示是不是单单的爱他，什么都没有是表示是不是单单的信靠他。信靠他是最大基础，就是愿意领受他一切的祝福。你是不是这样信他？而你在这样信他了，蒙了这样大的恩典以后，你有没有蒙恩以后就爱他呢？他给你这么多爱，难道你对他一点爱都没有吗？所以是创世纪二十二章好像比较讲到是要考验亚伯拉罕的爱，而新约里面好像比较是考验亚伯拉罕的信，其实都在考验，都在试验，叫亚伯拉罕对神的信心能够更存在，更艰难的情形下也有这样的信心，叫亚伯拉罕对神的爱也是更存在，实在两个最艰难的比较当中，他还是宁愿毫不犹豫的顺服上帝，献上他自己的儿子。更爱神，除你以外我没有别的。好，那么看起来难就难在哪里呢？说我现在知道了，就是神很小气啊，其实我不要你杀他啦，我只要看一看，我是在试一试你。各位，这就是耶稣在引圣经上的话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那个重要的地方了。因为试探我们说的试炼试探是一样的字，但是呢可以有完全不同的那个 那个应用的方式，在同一个场合中，神在试我们，试炼我们，他的用心是好的，希望我们好；魔鬼在试探我们，他的用心是坏的，希望我们坏，希望我们跌倒，希望我们失败。神在试我们的时候，希望我们好。各位总是记得这一点，但是我们会想到，哎呦，神对我们并不好啊！各位，我们不太能允许生活中人家在试探我们呢。因为那是一种折磨，试探就是一种折磨，是一种不信的态度啊！不可试探主你的神是《生命记》第六章十六节那里的话，那就是对他怀疑。就人和人之间，如果我常常要试探一下我太太，看他对我是不是忠心，或者我太太要试探我一下，这个如果我们发现了，都会觉得很遗憾，怎么夫妻彼此之间是这样？那么好的老板好的仆人之间都有那个信靠的心，信赖的心啊。这个像亚历山大，故事很多，我就讲一下。像亚历山大就是他有一次得了重病，那么他的御医就下了一个重药，说你这个喝了这个药会昏迷三天，但是三天之后就会好了。那么亚伯拉罕就准备喝那个药，在要喝的时候，他得到他的副将给他的一封信，说听说这个御医已经被波斯买通了，下的药是毒药。亚历山大呢就把这个信呢给他的御医看，叫他读出来。当他读完了以后，也就御医应该吓死了，主人会不会相信这个话呢？我要谋害他。当他读完的时候，亚历山大就把这个药一口喝尽。哇，那表示什么？信任啊，这是那些 99% 以上的差劲的主管永远不会有的。当然我们不是随便的这样信，是真的有识人之智，知道这个人是怎么样，就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了，就信赖了。那我们对上帝不应该信赖吗？那倒过来说，上帝不应该信任我们吗？好，当然各位，上帝不应该信任我们，我们的一切忠贞是那么的脆弱，早晨的云雾，树上的甘露，神怎么能信过我们？但是神给我们够用的恩典，我们就可以从一个不值得信任的人值得信任了。所以神把教会托给我们，神把他的羊托给我们，神把他的羊托给彼得，这么不值得信任的，哎呀，但是神的恩典让我们能够被信任的过，我们有那个美好的恩典，那太好了。但在这里就是好像神是一个暴君，有点像约伯一样，暴君不知道约伯对他是不是那么忠心，就来试试看折磨他，看约伯会发怨言。这里也是试试看亚伯兰是不是够爱他，是不是愿意把最爱的献上。各位，这是一个拟人化的写法，神绝对什么都知道。固然这里说，现在我知道有一些信仰不纯正的人说神不是全知，就说神要事后才知道啊，这是错误的。如果我们相信神是全能的神，他当然早就预知预定了一切的事，只是圣经里面也常常用拟人化的写法来描述我们的感觉。神当然早就知道，就跟诗篇139篇，试炼我知道我的心思，鉴察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不是神不知道要来试啊，神知道啊，是我们自己不知道。那就我们自己来看，每一件事是开放的，不是预定的。我们不知道我们会失败还是成功，我们会得胜还是不能得胜，所以我们就求神来试我们。所以神也让我们常常好像在试了以后神才知道，其实不是试了以后神才知道，神早就知道。神早就预定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要得到永远的福气，是万事以前预定的，只是每一件事情从我们来看我们看不清楚。神是预定，我们是后定；神是既定，我们是未定。神的一切事早就定好了，而且是不会改变的，但对我们来讲一切是可能会改变，一切是后定的。我们是发生了以后才知道什么神怎么定的。好，我们回到这里，看起来神好像很可怕。哎呀，现在我知道你敬畏我，你怕我怕到一个地步，你敢杀你的儿子。好，忠诚可嘉。各位，这是很多东方专制的那种专制君主的那种做法。我要我的部下对我绝对的效忠。哎呦，我要确定他是绝对效忠。如果他把他的儿子、他的家人的性命看得比我还更重要，那不行。所以有的时候甚至用杀他的家人、杀他的儿女来看看臣子还是不是效忠。在这种恐怖政策下，像波斯王就曾经有这样啊，《赫多特斯的波西战士》里面就有讲到波斯王这样对他一个臣子，叫他吃他自己儿子的肉，然后看他臣子会不会叛变。那臣子很高兴，很乖的说：“哦，你做的都对。” 但后来还是叛变了。这种独裁者的愚蠢，居然上帝现在好像更愚蠢，更残忍。哦，我现在知道你敬畏我，你怕我怕到一个地步，你居然愿意把你的儿子献上，因为你太怕我了。各位，这种恐怖政策是很多独裁者做的，我们神哪里会这样做？但字眼好像是这样。各位，第一个，我们还是要回到我们所说的，神知道一切，亚伯拉罕不知道。所以神要在这些事上来磨练亚伯拉罕，绝对信靠他。各位，你也不要以为说我以后要献上任何东西，其实神并不需要这些，神只是看我有没有爱钱过于爱他，所以要奉献很多。真的要奉献的时候，啊，神又拦阻我，然后甚至加倍的还给我。各位，我们都常常会这样来解释奉献，也无可厚非了。我们软弱的人有一点报酬率来让我们刺激我们也不错，但是我们希望我们越来越是单纯的，就是因为神我们愿意献上。这里说，我知道你是害怕我的，怕我的就是敬畏的意思。我想就是我真的把你练得更敬畏我了，更怕我。看起来是患得患失的怕，其实更好就是不患得患失的怕，就是我知道什么东西都不能够拦阻你对我的敬畏。那个不是一种患得患失，就是因为我因为上帝本身是这么伟大，我就愿意信靠他。我就是因为知道上帝这么伟大，我在每件事都顺服他。我们来解释一下亚伯拉罕的敬畏神啊，就是他在敬畏神的时候，他是知道神是这么伟大，神能叫他的儿子复活，我不敢得罪他。就是不是为了自己的得失而敬畏上帝，就是因为上帝本身的伟大，我们敬畏他。各位，我们多次讲过，我们爱神、敬神、盼望都不是为了什么得失。当然，我们在学习的过程是因为得失，是因为知道敬神、爱神就有美好的收获，是因为不敬神、不爱神就有很大的损失。在过程中是这样，但是目标是最后，我就算敬神没有得到任何东西，我就算爱神没有得到任何东西，我单单因为神本身的美好，本身无限的恩典，我就愿意敬他、爱他、信他。我们今天还常常不能这样，我们常常敬畏神、信靠神、爱神，常常是因为一些利益得失。我想这也不是坏事，但是我们希望我们越来越单纯的，就是因为你是神，我不管碰到什么事，得也好失也好，我就是顺服你，就是信靠你。那么我现在知道，其实就是我在这一次的试验里，让你更加的单纯的来敬畏我，连你的儿子都愿意献上了。这不是神对亚伯拉罕特别的要求，各位，这是神对每一个跟随他的人都要有的要求，就是我们到神面前的必须爱神过于爱一切。这路加福音14:26讲的最清楚，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那个爱我胜过爱，原文就说恨，也就是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然后这就叫背十字架。这是什么意思呢？基督教是爱的宗教，我们连仇敌都要爱，怎么能够恨自己和自己的性命呢？这就是在讲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单单的要信靠他，单单敬畏他，单单爱他，到一个地步，其他的能够用形容词，能够用动词来形容，就是我恨恶其他东西，好像恨得要死一样，恨得人家要我杀我都杀。用名词来讲，就是像腓立比书保罗说的，我看万事好像是粪土，是有损的。不管是义，不管是任何的东西，不管是律法上的义，不管是任何东西，肉体，这些与我有益的，现在因为基督，我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已经为他丢作其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着基督。我要得着信基督而来的义，就是从神而来的义，让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死，这都是最宝贵的，这才是最宝贵的。其他包括效法、一同受苦、晓得他复活的大能、认识基督、 领受基督的义，这都是最宝贵，这都是同样一件事，不同层面来描述。保罗知道能够在神面前称义，能够认识神，能够跟他一同受苦，能够效法他的死，顺服到死，哦，那是最大的祝福啊，那是最大的爱啊。任何一个人，弟兄姐妹，包括你我，上帝可以把任何东西拿走，好的拿走，坏的加给我们，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得到基督就得到了一切。我到他那里来，我就别的都撇弃了，别的其实上帝都会还我们，而且丰丰富给我们，只是上帝不断的要我们学一个功课，你不要把别的来代替我。那我们的毛病就最容易把别的来代替上帝，总是受造物和我们喜欢的东西会取代了我们对上帝的爱。我们真是再一次求主帮助我们啊，单单的来信靠上帝。在这件事上，其实就跟新约我们刚看到的路加福音那里或者腓立比书那里一样，就是神要我们单纯的信他。不管从理智从人间的伦常来讲多么的不合理，我们已经多次讲过，其实只有全然的信靠他才最合理，才能讲伦常，才能讲逻辑。现在我知道你敬畏了，也就是说现在你知道你自己是敬畏神的，你也会知道，你会更多知道要敬畏神，你也会更多知道敬畏神什么好处都不缺，有更多的祝福领导你。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你独生子留下不给我，其实你哪有你的儿子，你哪有你的独生儿子。各位，千千万万山上的牛羊，一切动天地海和其上一切所有的都是神的。这个诗篇第五十篇啊，第十节，因为树林中的百兽是我的，千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山中的飞鸟我都知道，野地的走兽也都属我。哎呀，万物都是属神的，神掌管万有，哪有什么东西不是属神的呢？只是我们人有的时候以为，哦，这是我的独生儿子，这是我的命根子，这是我的。各位，我们什么都没有，是神。你觉得这个东西太宝贵了，你不能给神，你不能够爱神过于爱这些，那你真是愚蠢。这个东西不管是爱情，是自由，是知识，是你的儿女，是金钱，你都要知道那是从神来的。你如果这么珍惜这些，你更要珍惜从这个东西的来源，就是神了。那所以把自己献给主是理所当然的，把其他东西如果神给我们权柄也献给主是理所当然的。这个是敬畏神而来的智慧，这是看到真正的至宝。我们人都瞎了眼，当我们觉得牺牲奉献是很辛苦的事情，我们真的瞎了眼。对了，我们肉体会觉得不舒服，但是我们真的知道顺服上帝是最美好的事情，因为单单就上帝的定义，他是一切万有的源头，我们怎么能够不把一切从他而来的给他呢？或者说还给他呢？啊，你没有将你的儿子留下来不给我。而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其实是神先没有保留的把他最好的，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那我们就知道神真是爱我们了。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二节，哎呀，没有什么东西能叫我们跟神的爱隔绝啊，因为神已经把儿子都舍了，岂不把万物也和他一同白白赐给我们？那我们那个罗马书或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都可以用在这里啊。当你愿意把自己的儿子都献上的时候，神真知道你是爱他的。当你知道你没有保留的就把儿子都给他的时候，甚至独生子都给他的时候，神当然也知道你愿意把一切的献给他，那他在你身上工作就功德圆满了，就做成了。当然我们能够做任何的奉献，任何感恩的态度，任何一点都是因为神先爱我们，神把他的儿子给我们，把他的圣灵给我们，把他一切的丰丰富富的恩典给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不计算我们的过犯。我的心啊，要称颂神，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如果我们不忘记，我们就能够越来越成长，越来越丰富的把一切给他，那是最对的。好，耶和华在那里讲的时候，亚伯拉罕呢，应该是很高兴吧。第一个，你绝对不可害他，我已经知道你敬畏了就好了。 那么亚伯拉罕听到这里就应该敬拜主，感谢主了。但亚伯拉罕显然还有一个反应，这反应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的，挪亚有，亚伯拉罕有，希望所有信靠上帝都有，就是当我们再一次经验到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奉献，就应该献祭。那既然神在每一件事上，在随时都献上恩，都给我们恩典，那我们随时都应该奉献，随时都应该信靠我们的上帝。那亚伯拉罕在这里心里想，就是哎呀，这真是跟刚才讲的一样，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有没有那个羊？我有没有那个心愿意献？当以撒也愿意被献，你也愿意献上的时候，神就说啊，这个还给你，我其实并不需要，我需要你这颗心。然后亚伯拉罕说，哎呀，那你对我这么好，那我有没有什么可以献上给你的呢？有啊，神也预备啊，神预备我们顺服他的心，神也预备我们在顺服他的心之后，他给我们的祝福也在这个祝福中预备我们再把好的东西献给他。哎，这是一个善行的循环，盼望我们都在其中。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